好，再一次问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好不好，我们这样跟周围三个以上的母亲说，祝你母亲节快乐。我们这边可能有个弟兄需要 translation, right? Do you need translation? All right, God bless you. You understand in the spirit. 我想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来一同思考爱的话题，也是合宜的。记得说在黄阿姨说母亲节，需要雅亮来讲到，因为你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所以应该有资格。我说，哎呦，一不小心又成了典型了哈。孩子生到第三个，发现，哎，好像在这个教会还是稀少的。当然，我知道我们的母亲那一辈，甚至是祖母那一辈，他们的孩子实在是很多。不过，告诉大家一个，统计人口统计学家的调查报告哈，他们认为就是他们的研究表明说，每对夫妇哈必须得生到2.54个孩子，才能保持这一个族群人口的稳定，不是增长哈，只是稳定哈。2.54个孩子，两个那就是爸爸妈妈就是代替嘛哈。那五四是因为要把一些自然死亡啊或者意外死亡的加进去，所以是2.54。所以我只是勉强满了我的指标，做出我的努力哈。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希望的哈，努力哈，至少要到三个两三个。那没有的，已经过了年龄，也不要后悔哈，可以鼓励你的孩子多生，然后你可以向他说，我可以帮你带孩子，减少你的辛劳。好，这是外话哈。今天我们的母亲节我们的信息会继续在圣灵的工作继续讲到第四堂，是浇灌爱在我们的心里。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哦，主啊，我们这些蒙你爱的孩子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在一起来敬拜你，来尊崇你，来将荣耀来归给你。主啊，我们也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爱就这样彰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思考你的爱这个主题的时候，亲自被你的爱来摸着。圣灵啊，你就这样来亲自做工，真的你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真的是多余也厚于孩子所能够讲清楚。受就求你那心爱的圣灵来亲自在我们每一位心中浇灌那爱，在我们思考你爱的时候，你的爱就来充满我们自己，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因着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可以有你让我们所活出的丰盛的生命，那得胜的生命。主啊，我们就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面前，就求你祝福，求你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母亲的爱，思想起来或许是人类中最崇高的爱，因为我自己在一年多前也刚再一次经历生孩子，然后我开始自观察自己的一些情绪，一些思考，说，哎，这个爱实在是超乎理性的，因为这样一个小生命，从小小的怀孕还在肚中，他没有任何可以给予的能力，他只有收取。可是作为母亲，经历了怀孕中的不适，经过生产的痛苦，甚至生命不保啊，比如我上一次。可是最后还在说，哎呦，怎么我好像让孩子在我的肚子里少待了一个月，对不起他。然后 他慢慢的成长功，我一定要把这个亏损补回来。所以直到他开始吃，想要吃，我就拼命给他喂。看到他生病，我想怎么能够帮他，要是我能感染一点病毒，让我的母汁，让他能够从我的乳汁里摄取这个抗体，我的心也就满足了。然后他下意识的一些微笑也能够让我心发怒放。这个爱好像是一种着魔的爱，因为真的是不可理喻，一个小小的只能摄取的生命，可是一个母亲就是这样的爱，就是这样的给，真的是没有道理。我的先生也曾经问我，我怎么好像没有看到你对我这么关爱啊，爱护倍加。我愣了一下，只好说，估计你是强者吧，那同行弱小是每个人的本能。先生是对付过去了，他本来也不是要为难我，可是我再想想，这样也不对。如果说只是同情弱者的爱，那当我的孩子长大了，他的身体比我强壮了，他的智慧比我高了，我就不爱他了吗？那肯定会爱，对不对？所以母亲的爱应该是一种高呼同情弱小的爱，它是一种总是祝福，总是给予，好像就是不离不弃的这样的爱。这种爱在我们的神身上也彰显了，我们的神他的爱当然更是高过了这一切，他更是高过我们的母亲的聪明，能够看到我们孩子道路应该是什么，他也高过我们母亲的带领，知道，因为他看到所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他知道什么样是对我们的好。他也高过我们的母亲所能够用我们的思考想的能够管教孩子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神会通过环境，通过跟我们的心里的讲话，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受造就。好，那母亲的爱和神的爱又有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那我们怎么能感受到神的爱呢？这种爱又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生命和转变呢？好不好，我们今天再一起来读我们的经文。我们这一次从罗马书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因为这是一个主题下面的一个分段哈，然后我们再仔细讲。好，我们从罗马书一章开始读，预备起。我们既因信称义，急着我们的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急着他因信得进入所赞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又但由此，就是在中也是喜喜的。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既按所定的日期为众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记着靠着他的血称义，又因为他掩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急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了，既已和好就要跟着他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就急得他与神同乐。好，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是不是像我曾经哈，就觉得读起罗马书来会比较枯燥， 然后这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好像都知道，可是这么多话合在一起就云里雾里，好像不知所云哈。好，我们来仔细分解啊这几句经文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只是这个第五节圣灵的爱，但是我们需要在讲解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一个怎样的上下文语言环境里提到了圣灵的爱，是将神圣灵是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再看一到二节，我们仔细只是这样说一下哈。一到二节说到我们啊，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就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赞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一和二对应了最后的九到十一，我们来看一下九到十一。我们现在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免去他的愤怒，因为我们做这样，因为免去了神的愤怒呢，我们可以与神相合。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结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相合，既已和好，我们就要更因着他得救了。这样我们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和与神相合，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所以与神相合和与神为乐在这里所提的，和一开始所提的因信称义所以和与神相合，并且因信进入在恩典中，也蛮有喜乐。这是一个对应哈，这像一句一段的主一开始和最后还是以这样的观点来结束。那剩下这段经文还在说什么哈，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在三到五节他所说的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后面有个因为哈。为什么在患难中因为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会这样呢？又是一个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三到五节他讲了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的结果，就是当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之后，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怎样的改变。那剩下在讲什么呢？六到九节又在讲又一个因为开始，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人死。为一人死是怎样？为人人死这样，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的时候就为我们的死。所以他这个六到九节这个因为呢，又是在回答什么是神的爱，是跟着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下来的，他再一次来表明什么是神的爱。好，那我们这个语言环境我们知道了哈，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具体在告诉我们什么，然后我们思考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圣灵会怎样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那神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第六节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基督就按谁所定的日期呢？当然是父神哈。如果基督只是按父神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是来表明爱的话，父神的品格是什么呢？父神也是爱，是不是？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看旧约的时候能不能看到神的爱，就是在神对以色列人这样细细的规条，吃什么不吃什么，如何做如何行，这样规条中看到神无微不至的关爱和体贴。像我们母亲的爱有点变唠叨哈，但是这个神真的是这样，因为那时候的没有医疗环境像这么好，没有那么多的医生，那神这样具体的规定你们是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你有没有看到神的爱在那里？在旧约里，你有没有看到神通过一个极端，就是让通过先知何西阿所发表的信息，何西阿书，神要表达他对以色列子民的爱，但是以色列子民就是这样一味的离弃神来转拜别的神，然后神就让何西阿 去娶一个淫妇，去娶一个妓女为妻，生了孩子，然后这个妓女因为本性难移，她再去跟别人有那婚外情，然后神再跟何西阿说，你再去娶她回来还爱她。神要通过这样的和先知何西阿的动的生活来表示说，他爱以色列民，爱到这样一个地步，当以色列民一再一再的离弃他去行邪淫的时候，他还有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我们的旧约的神也是就是这样爱，就是这样爱。那耶稣基督在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为罪人死，当然就只是神的爱的另外一个彰显，也是一个终极的彰显。神他自己到降世为人，取了人的形象，然后自己当他教导完了三年如何这样因着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说只有他能够回到父神，将这样的道理教导了人了之后，他为我们献上了这样舍己，钉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面，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就是终极的爱了。神极爱我们。记得我在祷告中也曾经跟神面对，我说神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本是出于泥土且要归于泥土，这些人你为什么这么爱，为什么这么爱，没有道理，你掌管宇宙，宇宙自然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我们这区区的小人，区区的一个个的人这么软弱，经常跌倒，也时不时就犯罪，你爱我们为什么？圣灵这时候在我的头脑中给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是我的，因为你是我的。弟兄姐妹们，你是神的，因为神先认领了你们是他的孩子，是他的子民，神认领了我是他的孩子，是他的孩子，所以他就爱我，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就像你自己的孩子，因为你生了他，你就爱他，他因为他是你的，你就可以愿意给出这样的爱。神的爱就像这样，就像这样。神的爱更是一种饶恕和怜悯的爱，他不仅爱我们到不离不弃，他不仅爱我们爱到愿意舍己，他更是来到世间，跟掌管世界的恶者，也就是我们灵魂将来要去的地方，去死亡那个地方，做了一个交易。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死在了最让人羞辱的十字架上面，用他的生命成了赎价。所以只要我们承认他所欠的赎价是给我的，是给你的，你的生命就不在那掌死权的恶者手中了，你的灵魂就将永远的再会神，回到神那里与神和好。我们就像那些囚犯，被打在死牢的囚犯，本身无力救自己脱离那个死牢，神自己来替我们死了，这样让我们可以出那监牢。我们自己也找不到神，我们靠着我们的自己的智慧能力，人可以发明各样的宗教来满足心里的空虚，人可以造各样的神来敬拜，希望这个神能给他带来各样的祝福。但是神呢，我们宇宙中唯一的神，他是亲自屈己来到世中，成为我们的赎价。 他的爱就这样，就是这样的不离不弃，这样的舍己，这样的愿意牺牲，就是为了挽回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他的。那神的爱更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爱，我们在下面一节经文就可以仔细看到为什么是超越理性的。第七节讲到，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可以思想哈，如果一个人他为一人死哈，说明这一人之所以是一人，所以这个人说明这个人被世界被世人认可，他是一人。当你如果为这个一人死的时候呢，表示你承认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你死了之后，你为他死了之后呢，世人会看你也为义，对不对？所以你的死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为义人死是怎么回事。可是怎么样呢？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这样的事少有人做，我没有这个胆量能够用死来宣告什么是义，什么是正确的，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人人在原文的圣经也是好人，好人当然是很仁慈，或者他做了一些什么善事与你有恩，这时候你为他死呢，可能是一种爱的回，可能是一种爱的回报，这样表示你很有良心呢。如果你为他死，为人人死，可是这样怎么呢？或许有敢做的，一个有价值有意义，在世人看到有价值有意义的为一人死和为人人死都少有，或者没有人敢做。可是在世人看作最没有价值的为罪人死，我们的神做了。这就是神的超越理性，超越理性的爱给我们，不离不弃的爱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孤独，看到我们的无助，看到我们迷失的羊自己找不到前途，神来告诉我们，来带领我们，降世为人来教导我们，然后来自己成为赎价，来买赎我们。一个超越理性的爱，就一个愿意为这些不配的人舍己的爱，我们知道他的爱实在是太深了，太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母亲，我们肉身的母亲或许会愿意替我们死，因为我常听到母亲说，看到孩子在受苦的时候，生病中会说，愿这样的苦让我来受。这时候我们对母亲是个怎样的回报呢？如果有别人对你说，如果有弟兄对姊妹说，我爱你很深，我甚至愿意到爱你到死，姊妹们，你会终身以报，乐意的嫁给他吗？一生一世。弟兄们，如果有一位别的弟兄告诉你，我实在爱你，我愿意虽不同生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我愿意爱你爱到死，你是不是就跟他当时拜结拜兄弟，指为誓，你们一生一世要以爱和扶持关照彼此相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神告诉你说，我爱你，我愿意替你死，而且他也这样做了，神爱你爱到死，我们有怎样的回报呢？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生让他管理吗？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来与他同工吗？ 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为他使用吗？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在第五节的 B 讲到，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说到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如果你这时候已经很觉得被神的爱触摸，如果你这时候真的有一个愿意，心里有一个愿意，说你愿意这样爱神，也愿意这样回报神，那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只是在讲这个道理，圣灵能够将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浇灌，为什么是浇灌呢？因为我们不会只停留在理性，在头脑上面的理解。我刚才讲的道理不是只在头脑上的明白，而是圣灵会将工作深入的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被这种爱来浸透，能够被这种爱来这样的整个浇灌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被这样的爱到饱足。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让我们的神的爱不仅让我们能够在理性上明白，更能在心里中感受。就像我们的母亲，我们希望跟他有一个爱的互动，不仅听到我们的母亲说我爱你，而且我们愿意这样的爱呢，能够在他互动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当我们或许当我们读圣经，也就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书的时候，我们在理性上也很明白神是爱，神爱我们。那我们更或许在心中有一个渴慕，说我愿意真正的感受到神的爱。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可以通过人的口，也可以通过在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也可以在我们独自跟神面对的时候，任何时间任何方式都可以做工，在我们的心中来浇灌这样的爱。我就是这几种方式我都经历过哈，都是经历，所以被真的经常在神的爱里中被浸泡。我记得在2001年哈，就是我们刚搬到 Boston 之后的一年，那时候我因为决定说一个家里是要有头，而且先生是头，那时刚信主只有一年哈，一年，那我就辞掉了在芝加哥的工作哈，然后就来到 Boston 说我要在这边跟先生团聚哈，然后我们一起来维护这个家。那时候我的女儿只有3岁哈，老大。没想到这个决定前前后后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没有找到工作，那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我来说这是患难。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觉得我是一个做的对的，按照圣经的道理是对的一个决定，现在反而不蒙神的祝福。那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就这样很机械性的这样给我的女儿洗澡，那洗澡喝奶洗澡睡觉哈，然后都没有一句话，就是这样很机械性的这样做。然后当我给她穿上睡衣放到床上的时候，她忽然给我了一句：妈妈，耶稣爱你。这时候对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我知道她在教会里学了耶稣爱我这首歌，可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没有任何的语言的环境，然后我都没有，他怎么会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的正结，我的灵命成长的正结在哪里？他忽然莫名其妙给我这句话：耶稣爱你。我真是很深的被这句话感动了。我知道不是出于孩子的口，这是出于神，圣灵这样大大的爱再让我经历浸泡到。 就像神可以通过巴兰的驴子来讲话，制止巴兰讲神的话，圣灵同样可以使用一个孩子，懵懂不无知的孩子来讲他的话，通过一个孩子的口都能带来圣灵这样极大爱的浇灌。弟兄姐妹们，神可以，神极愿意让你有这样知道他极深极厚的爱。那经常在集体敬拜的过程中，我也会被圣灵来摸到。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会一次一次因为唱爱的诗歌，特别是唱到神不离不弃的爱，我会经常被这样的爱来感动，这样的流泪。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小长大的环境，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我们从小对爱在语言上的表达都很缺乏的，就是家长不会轻易说我爱你，哈，我知道我的父母就是他们是信奉说，尤其是我的母亲哈，棒打出孝子的，所以他爱的方式就是要管教，那从来没有听到妈妈仔细跟就这样跟我说我爱你，我很满意你现在的做，现在所做的事。所以是在这种被激将法的这样的鼓励下，我从小长大的，这样，所以是一种被这样一个逆向的驱使哈。所以我们的心中对爱的渴慕极深极厚，包括母亲自己，她也是这样，因为他自己的父母亲估计也是不是这样讲的，我会爱你哈，所以他成长过程中他也没有这样学到。我也是在那跟母亲的对，就是经常的互动的过程中呢，我就觉得好像母亲呢，我知道你的爱，可是你应该很爱我，可是好像我没有太感觉到。我在神面前努力的面对，我说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那神也给我看到说，其实母亲她自己的心有一个 picture 出来了，就是母亲她自己的心就像一个极干的极裂的这样都有裂痕的黄土地，母亲的心也极渴慕被爱来浇灌，母亲的心她自己先要被爱来浇灌。所以我也就这样来求神再一次给我也能够更多的爱，能够跟母亲也能讲出我爱你，能够跟我的母亲也有一个在爱里的这样的正向的互动，这是我还在学的功课。但是我知道神可以。我们在我们的当然我们在我们的与我们最亲近的人是容易最触痛我们的人哈，在神面前我也会经常在神面前独自的面对，就说神啊，这个人我实在没有办法爱出来，求你来给我，求圣灵来给我更多的爱，因为我实在是有罪的人，我爱不出来。我亲身的经历哈，那神会就这样亲自的就这样爱浇灌下来，让我好像这个痛苦的回忆不再那么明确，让我在想起那件事情的时候已经心里不再痛，我的祷告在变成从神啊你看到没有发生的事情你要制裁他，变到神啊你来祝福他，求你用你的方式来让我能够成为你的管道，来让他在属灵生命中来继续的成长。真的是神是可以，就是可以把这样的爱不断的来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面对神，只要我们愿意来说神啊求你来被我调整。我也还在祷告中也跟神诉说，我说神啊，可是这样很危险，世界上的所有的人从 teenager 以上哈，看到好像都是受过伤害的人， hurt people 跟每一个人深谈之后，我都感觉到他背后所受的伤，非常让我心痛。我说，神啊，你就是让我们被你的爱的浇灌，然后去爱他们吗？这样很危险，你知道吗？我打开了心，他要 hurt people， 他很容易就刺透我，哎，我的心会流血，这样没有道理。神，圣灵继续跟我在对话中说，孩子，我是要你这样做。是的，你会受伤。如果你的伤比起我在十字架上的伤，你觉得哪一个更重？我只能降服。我说，神，我比不上，我只是伤到自己的感情，伤到了自己的自尊，伤到了自己的骄傲。神，求你来给我这样的爱。神继续跟我说，是啊，这个世界急需要爱，每一个人都在各个方向各个环境中被各样的人，他们的心里在受伤。作为神的孩子，因为我们的父神是爱，我们要有从父神那里承接出来的爱，我们就是要把爱来给出去，成为那不一样的声音，成为那不一样的见证，成为不一样的行事为人尊责。弟兄姐妹们，定义，让圣灵把爱浇灌在你的心中吧，然后你可以把爱给出去，给周围那受伤的人。因为我们受的伤再大，也不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伤，我们的爱再深，也比不上神那不离不弃，还愿意永远接纳，总是祝福这样的爱。定义吧，让圣灵浇灌爱在你的心中。好，罗马书最后这几节经文，就是我们说的要这是第三节和第五节哈，他讲到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些话放在这句经文，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前面，为什么呢？我让大家来一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时候你最需要爱？什么时候你最需要爱？感到被爱，对，最绝望的时候哈，没有失去希望的时候，一般有这样的，是不是当你绝望的时候是一个什么起因呢？患难。弟兄姐妹们，你们经过，我想大家都经过患难，所有的人都经过患难，不同程度不同大小的患难。患难有没有让你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全知全能全善全德？患难让你觉得神好像不爱你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使徒保罗要将这段经文放在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之前，因为圣灵浇灌爱在我们心中，就可以帮助我们欢欢喜喜地度过患难。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患难练就的是我们的品格，是一个忍耐。忍耐生的是老练，老练英文也是 character， 是我们的一个在性品，在一个性格上面的锤炼。 老练生盼望。我们知道，当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品格，是最后我们来面对神的时候，唯一要上神交账的。肉身在这世界上归于尘土，我们的灵魂将要面对神，那时我们带去的是我们的品格。我们渴望，因着渴望，我们的品格在面对神那一天，能够被神夸奖说：“孩子，你当打的仗打过了，当守的道守过了。”所以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就不羞耻，我们将患难看作神在教导我们的、炼净我们品格的一个工具。我们之所以能够将患难看为炼净品格的一个工具呢，是因为我们深深的在心中满了圣灵的浇灌，满了确认，从每个细胞里认知说神爱我们，这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们的好处，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在患难中可以欢欢喜喜。好，我们今天总结我们今天的信息，主要的经句哈，神所赐给我们的圣，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对准神求那更多的爱，让我们体会不光是头脑明白，心里明白，心里能够更多的被爱浸泡，我们就要讲的求神每一天每一刻来做工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要面对不同的人事物，我们的环境不为我们的控制，我们可以经过各样的患难，不身不由己来进入患难之中。这时候神的爱将我们的充满，神的爱充满我们，将是我们在患难中能够安然度过的动力。让我们在患难中看为有，不是有损，反而是有得的一个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像神给了我们的母亲，让我们能够体会那种奇妙莫名的爱，就是因为他是你的，所以就是这样爱。神的爱本是这样的舍己，本是这样的无私，本是这样的超乎常理。圣灵会将这样的爱浇灌，深刻的印在我们的心里每一个细胞里，让我们不仅头脑明白，更的感受到神那长阔高深的爱。这也是生命之道，这也是生命之道。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hurt people 的时候，我们有不一样的高度，我们有不一样的看见，我们有不一样的盼望，我们一个活泼，我们的丰盛，我们的得胜，其实也就是神的活泼、神的丰盛和神的得胜将彰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圣灵工作。第四，神赐给我们的圣灵会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好，最后我需要总结一下我们这四讲哈，因为这今天是讲到第四，浇灌爱在我们的心中。如果大家记得如果不记得哈，可以回我们的网站 cccne.org， 然后 worship/audios， 那里有所有的讲到的经文那个录音。第一讲我们讲到什么？圣灵的工作一，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16章第8节。好，圣灵工作一，让我们真正在神的光中认罪悔改。第二，圣灵的工作二，紧接下来的教导我们认识真理。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会让我们明白并进入一切的真理。最上面一讲，今年年初讲的第三讲，圣灵的工作三是什么？赐能力为主做见证，哈，使徒行传1章8节。今天第四讲，神的爱会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这四个是 connected， 就是他们都是有关联的，他们的关联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的目标。你的人生的目标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就是要被神的真理所影响。一个人不能侍奉二主哈。所以当我们的定对了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愿意为神而活的时候，圣灵会赐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的成为神的见证，并且委身在神的道中，甚至成为他的殉道者。因为我们说的那个《使徒行传》1章8节那个做见证，其实是 martyr， 就是殉道者的意思。这是我们第三讲。那一个如果这个能力的外显哈，我们将我们比喻成我们的生命，如果可以比喻成一个，比如说一个车吧，一个开的车，这种能力是 horsepower， 就是这个车的马力哈，向前走的马力。当然方向盘是我们把的，人生的方向是你自己要决定的。圣灵可以赐给你这个 horsepower， 让你跑得有力，跑得不歪斜。那这个 horsepower 是需要燃料的。今天所讲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爱就是那个燃料。神的爱就是让那个马力 horsepower 能够跑出那个能力的燃料。这种爱，因为燃料用的是神的爱，所以你的侍奉不是被你自己被烧尽，不是你自己的能力，是需要从神那里更多的来汲取爱，让你所有的侍奉满有从神那里来的动力，这样你就可以怎样烧之不竭，用之不尽，因为本身不是我们的。这是爱，神的爱是那个燃料。好，那燃料的多少还取决于你的油箱，对不对啊？你油箱大，可以承接接纳的这个爱就多，你油箱有漏，这个爱不就这个燃料就存不住吗？这个油箱的大小是我们生命的本质，表示我们说我们这个器皿生命中有没有裂口，我们有没有我们的罪，有没有被神清理掉，我们的垃圾，这个油箱里有没有装了垃圾，就是垃圾哈，那个台湾话，有没有被清理掉？因为如果垃圾越多，真正的油就放不进来。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一。油箱要能装油，我们需要时常凭神的光照，清理我们心中的幽暗，来用神的光来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经常除掉这个垃圾，修补我们的生命中的这样的破口，让神的爱可以这样满满的，不光是浇灌下来，而且可以保存出来，然后可以给出去。那如果有能力，这个车能够 horsepower 还要彰显的话，不仅是要要有油，有油箱，还需要有一个什么管道，对不对？所有的机械运作管道架构，油怎样变成力气，怎样跟所成为发成电，压缩机怎样工作，这个电怎么变成这个运转的这个机械能，这个架构，我们生命中的架构思想体系，就是神的真理。这是第二讲，为什么是圣灵来了会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明白，而且是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的思想体系，我们所有的行为规则，如果被真理，被圣灵所启发的这样的真理，不将是真心里明头脑明白，而且真正活出来，全然的合乎真理，我们的就是最 efficient， 我们这个油烧起来也最 efficient， 最有效率，对不对？这也就是生命之道，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是为一个目的来活， 我们也愿意让神的爱来这样装满我们的油箱，我们可以能够有这样的马力来为神来做见证。我们更要求神的爱，神的圣灵的能力来清理我们的思路，来清理我们的管道，真正能让这个爱这样油能够变成这个运作力。我们还要时常清理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垃圾，让它扔出去，这样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为神发那能力。弟兄姐妹们，你愿意这样的生命之道成为你自己的生命之道吗？让圣灵每一天每一天来教导，来开启，来给你爱。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那不离不弃的爱，那舍己牺牲的爱来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的是没有那爱，我们甚至对理解那爱都觉得很抽象，很不明白。亲爱的圣灵啊，就求你将你所神你所自己所说的话这样生生动动的开启在我们心中，生生动动的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活出来的不是靠只靠我们的头脑，不是只靠真的就是，而是凭你给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动力，叫每一个细胞里都洋溢着你的爱，让我们的每一个思维都被你这样的调整，心思意念都全然和你喜悦。主啊，就求你来继续这样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